圣经，我们要看路加福音第十章。25节，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们要从25节开始。这是大家很熟悉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好，找着了，我们用琴音的方式来念。我们这次请姊妹念25节，弟兄念26节，我们就这样一直念，念到最后，比喻的最后的37节。姊妹请。
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
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的？”
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你自己。”
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
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
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向耶利哥去，坐在强盗手中，他们过去他的车上，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
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
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个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
又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
善前又有何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让他好像自己的身后带到殿里去照应他。
第二天拿出2000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一切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
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坐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
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有这样的特权，坦然无惧在耶稣基督里来到父神你自己的面前。主，你除去了你对我们的愤怒，卸下了我们的重担，也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的全备，我们可以与你和好，成为你家中的人。天父，我们行事为人要像你家中的人，不是因为我们用这样来赚取我们的救恩，乃是这是我们新的身份，我们理当按照我们新的身份来过地上的生活，而因此我们就与地上不属于你的人有了很大的征战。虽然我们仍然在这地上，我们却不属于这地上的国，因此我们在很多的思想行为样式上，我们需要超越这个世代很多的价值观，我们要与罪为敌，我们要学习过圣洁的生活。天父，你知道这场征战的艰难，但我们感谢你，透过圣灵的内助，你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你的感动中不断的归正，也不断的成圣。因此我们再一次求你恩待，求你恩待以下的时间，借着你自己话语，借着你的真道，愿你来敞，让我们从心里面被你赤露敞开，让我们更加的认识自己，认识我们的罪，认识我们需要改正之处。我们求圣灵来启发我们，引领我们，让我们真的进入一切的真道，我们就得到真理中的自由。我们把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恩主的手中，求你与我们同在，不放过我们一人，让我们每个人都在真理里面被你光照，在真理里面借着悔改，借着更新，我们经历更大在主家中的喜乐。我们把一下的时间交在恩主的手中，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这次的主题是改革宗信仰，改革宗信仰与生活哈。所以我的两次专题呢，就是特别选择在我们的这个归正信仰里面，也其实就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两个教导，或者两个对我们的 这个神的教义哈，怎么样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让我们不论是侍奉也好，生活也好，我们能够更加的有力。所以昨天就跟各位分享，就是讲这个工价的原则跟恩典的原则，重点就是要让我们意识到，我们作为神家里的人，我们要学习用恩典为我们思维的方式，为我们的生活的样式。那今天呢，我就要特别透过这个比喻和这段经文来谈也就是我们知道信仰最重要的就是谈爱，谈爱神，谈爱人。借着这个比喻，把爱的观念更加向我们澄清，我们以至于在生活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展现一个爱的生活的样式。所以我就选了撒玛利亚人作为我们今天下午信息的分享。所以同样的，像昨天我们在就是查考比喻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做的就是先看看这个比喻的背景，了解到底这个比喻，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是向谁说的。好，所以我们才能掌握这个比喻的信息。所以这个比喻呢，刚刚我们从头开始念25节的地方，我们就看见是耶稣跟一个律法师的对话。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律法师呢，他是存心找茬了，好，他就是要来试探耶稣。所以我们不一定只能从这个律法师说什么来了解这个信息，要从他们这个可以说他们这个左一招右一招的这个打斗之中啊，我们要了解到底这个比喻要表达的意思。而一开始你看到律法师不是很恭敬的，很有存心的想要来请教这位拉比耶稣一个问题，我该怎么样做来承受永生。其实他是知道答案的，所以你看他一问完，耶稣就说圣经上怎么说呢，他马上就把答案讲出来了哈。所以他不是存心要问，他是存心找茬，他存心找一个毛病出来，要陷害耶稣了。好，所以他就问了这个问题。那耶稣就问他，反问他说，那你是律法师啦，你知道圣经上是怎么，当时指的是旧约了哈，这个旧约整个的这个总结起来要怎么理解呀。那他就回答说了，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两个最重要的诫命了他就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耶稣当然就回答说，你回答得很好啦。好，那所以接下来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那人要写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我们再还不往下看，我们来想一下，这两个用我们今天的语言，他们都是律法专家，耶稣当然没有话说，律法师当然也是律法专家。如果用我们今天的概念来理解，他们都是很有学问的大学里面的教授了哈，是很有学问的人，两个很有学问的人在对话。可是突然这个律法师问了一个，你会觉得，但谁是我的邻舍呢？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律法师这么样有学问的人，怎么你要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你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不是一句很简单的这个诫命吗？为什么这个律法师会这样问？说，但谁是我的邻舍呢？你不会觉得这个话问得很奇怪吗？好，所以到底这个律法师在问什么呢？我们要先来了解这个律法师所问的问题。如果你还记得在马太福音有一段经文，主耶稣在讲解旧约的很多的律法，然后每次就讲旧约这么说，或者说有人怎么说，但是我告诉你怎么样。好，主耶稣就是重新的要来诠释这个律法的真意，因为在旧约很多的可以说他们的解经书里面理解上很多的意思已经有一些的变化，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一段在马太福音这段话了解到这个为什么律法师会问这个问题。所以在马太福音第5:43，主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那这个听见就是当时他们的可以说是犹太人的解经家，好，他们解释旧约圣经的时候，他们就这样来解释旧约的经文。其实在利未记第19:18已经很清楚说了，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所以这个诫命就是你要爱神，你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是直接从旧约的经文出来的。可是这个爱人如己或爱邻舍的这个概念，在旧约的解经家里面解了以后就变味道了，变成什么呢？他说，当爱你的邻舍 恨你的仇敌。这就成为他们当时犹太人的一种理解，也就是说对于我们自己的子民，我们的同胞，凡是同我们犹太人的呢，我们就要全心全意的爱他们，可是是在我们犹太人以外的人呢，作为我们仇敌，那么我们就要恨恶他们。所以这就是犹太人后来他们对，可以说对利未记的这段经节的理解，因为这上面说嘛，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嘛，所以要进一步的解释，那我自己的子民我就要爱啦，那跟我们为敌的就是不保护我们子民，与我们子民为敌的其他的国家或其他的民族，那么我们就要与他们为敌了，就变成这样的理解。好，所以在当时的就是这些旧约这些解经家们呢，他们就有各式各样的解，那敌人指的是谁呢？怎么样来理解？其实就造成他们当时在理解上的一个混乱。那从这样的讲解，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律法师要提出这个问题了。因为在当时他们从解经的角度来说是一个解经上的难题，所以他们就要用这个难题呢来来难倒耶稣了，要看耶稣到底要怎么，有这么多的解释说法，你是哪一种啊。好，就是你可以体会到这个拷问的这个口吻了哈。但是我们就看耶稣是怎么回答了这个律法师的问题。那哪一个是我的邻舍呢？好，你怎么理解这句话呢？有这么多解经家，有这么多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我们这个爱犹太人我们要恨，那仇敌是谁呢？什么不在我们爱的范围里面呢？他就把这个要显得他自己很有道理，好像很有学问的样子哈，他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所以是在这个处境里面，耶稣用了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所以我们现在先花一点时间来看看耶稣是怎么样来面对这个对他的考验，然后他借着回答这个律法师，他带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信息。所以我们就进入到这个比喻的内容，我们来对这个比喻有一点的了解。那这个比喻其实我们都很熟悉了，好，也就是知道就是在耶利哥城到耶路撒冷，它是一条山路，是耶路撒冷比较高，好，耶利哥城很低，所以他们就是等于是一条下山的路，但路的两旁有很多的弯道，同时有很多的大岩石，所以常常就是在那个阴影的地方呢，常常就会藏着抢劫的强盗，所以大家都是知道这条路上就是有名的了，好，就是常常会在这里遇到打劫，所以耶稣所勾画的一个图画是他们很熟悉的，好，就这个地方呢就常常有人打劫，好，那他就讲到在这个路上就有一个人他被打伤了，好，伤在路旁，好，已经倒在那里，伤势很重，也不知道是昏倒了还怎么样。那这时候就是前前后后有三个人的经过。好，那第一个呢，这里就描述是一个祭司了。那你知道在旧约的祭司，他们就是每一年有一段的时间，他们就是要到耶路撒冷去就是在圣殿里面来服侍。好，那时候到了，他们就可以离开，回到他们自己所住的一个祭司城。那很明显的，这里讲到的这个祭司呢，他是走下山的路。所以意思就是说他是下班了啦，好，他已经结束了他在圣殿里面的侍奉，他要准备回家，他是在回家的路上。好，那这里就有一点点，就是很简单的几个字一句话，可是就把当时的情境给我们描述了一下。所以这个祭司走呢，就看到这个受伤的人了，好，也不知道是死也不知道是活。好，那他就看了以后呢，他就这里怎么描述的，好，就说他看见他，然后他就从旁边就绕过去了。好，你可以想象那幅图画。好，他当然心里面可能有一点，咱这个人怎么这是死还是活，但是他也没有理会他，他就绕着他就离开了。好，那第二个这个讲的故事里面第二个出现的人呢，是一个利未人。那你知道利未人呢，他们也是服侍圣殿，他们做的比较是很多的杂事，好，祭祀主要就是在圣殿里面，但是有很多要配合的事情啊，所以利未人就是可以说是更，你可以说是从这个服侍圣殿的角度来说，他是比较是更外围一点的服侍人员哈。所以那他呢，这里也说不清楚，不是描述的很清楚，但一般很多人就说他可能呢是上山走的，走了一个相反的方向。那如果他是上山走的话，那么他是准备要进到圣殿去服侍的。好，那 那就很有可能他因为他必须很洁净了，他不可以触碰任何死的东西或死的人，好，因为这样他就会成为不洁净，所以很有可能，当然这个不是这里面说，好，但是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他可能因为洁净的缘故呢，他就不想这个 take 这个 chance， 不想说，哎，这个人要是最后是一个死的人怎么办？好，他就也从另外一边离开了哈。但这个比喻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呢，是在讲故事铺陈的过程啊，他等于是主耶稣等于是在预备这个听众，那当然这里就是指这个律法师了。借着这个描述的这种渐进式啊，其实在听众的耳朵里面应该已经开始设想第三个是什么样的人。好，如果这个我们用祭司用立位人来对我们感觉距离很远，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在我们的生活世界里面遇到一个祭司跟立位人，所以我如果把它变化一下，说今天这个打伤的人第一个走过去的呢是一个牧师。好，牧师呢刚刚离开教堂啊，走在路上准备回家，哎，突然看到路上有一个人受伤，哎，但牧师呢也不知道为什么啦，总而言之牧师看看这个受伤的人呢就从旁边绕过去就走掉了。好，那第二个出现的呢是一个教会的执事会主席，好，那他也是呢匆匆忙忙的，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看了知道这个人在这里，他也是绕过去了。所以如果是故事是按照这样的一个铺陈，那在你的脑子里面第一个人出现的是牧师，第二个出现的是一个执事，那你觉得第三个要出现的是个什么人呢？按照这样的趋势的话，那第三个就应该就是教会的平信徒了嘛。好，就是一个一般的信徒，应该是这个故事铺陈的这个让你会很自然去想象的猜测的第三类人哈。所以这就是耶稣讲故事很高明的地方啦。好，他先告诉你第一个是祭司，第二立位人，所以犹太人心里面已经就是律法师哈，他们当时的犹太人心里想，哦，那第一个是祭司，那第二个是立位人，那第三个就应该是一般的犹太人啦，所以应该是然后这个犹太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他们就很期待，想要知道这个下一步是怎么样哈。所以当他们正在期待一个犹太人这样出现的时候，主耶稣突然把这个故事一转，出现了一个什么人呢？出现了一个他们最不喜欢、最仇恨、天天吵来吵去、最讨厌的撒玛利亚人。好，所以其实当这个耶稣这个故事讲到这里的时候，如果你可以想象当时听众的表情，他们都会大吃一惊，怎么会是一个撒玛利亚人出现呢？好，应该是因为他们认为应该是要有一个犹太人出现在这个故事里面，但耶稣居然说是一个撒玛利亚人。好，所以这是对他们听在耳朵里的时候是一个好像假如原来大家都半打瞌睡的状态，这时候大家都要醒过来啊，怎么会是一个撒玛利亚人呢？好，所以这个就造成了他们心里面这个听众耳朵里面的一个震撼。那也是要在这个震撼里面，我们体会到耶稣要表达的信息，也是今天下午我希望带给弟兄姊妹的信息。所以耶稣讲故事的手法就是很有意思了哈。他就是这样的铺陈。好，而且最有意思的事情呢，就是你还记得律法师问的是什么问题？律法师问的问题是谁是我的邻舍，让我可以去爱他如己呢？爱他像自己呢？对不对？是他在问谁是他爱的对象呢？可是你会发现耶稣的这个比喻到最后，耶稣最后我们可以透过耶稣问的话和他问话所让我们意识到整个故事的一个布局，最后耶稣讲话的时候是把它反过来了，对吗？好，耶稣是说不是说那谁是你的邻舍，他这个意思是说谁是那个就是爱你的那个我就等会儿，对，就是他把那个话反过来问了，不是说你可以去爱谁，而是接着谁来爱你表达了那个人才是你的邻舍。所以耶稣这个是把它调转过来，对吗？这个调转是有很大学问的。好，如果今天耶稣讲故事不是这样讲，他就说他反而是反过来讲，他说路上有一个 撒玛利亚人受伤了，躺在那里。好，祭司呢就绕过他，然后利未人呢也绕过他，然后现在出现了一个犹太人，所以这个犹太人呢就看到这个撒玛利亚人呢就受伤了，就跑过去呢，然后就照这里描述的哈，就对他有很多很多的照顾啦，又给他裹伤啦，哈，又给他这个放在驴身上啊，又把他带到一个旅舍里面去休息啊。你就会知道，如果今天是犹太人听到这样的描述的话，他们还没有听到故事的结束，他们已经开始抗议了。他们一定会说，不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不可以去跟撒玛利亚人有任何的接触，我们怎么可以，他被强盗抢杀是最好的事情，这是天上的报应哈，我们怎么还可以去帮助我们敌人呢？所以如果主耶稣是用这种方式讲这个比喻，最后目的是要告诉犹太人说啊，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啊哈。如果是这种讲故事的方式的话，没有人会接受，因为他们已经在他们先入为主的概念里面不能够接受这个故事所要表达的意涵，他们根本进入不到这个故事里面去。你了解这个意思吗？可是就是因为主耶稣讲故事这个手法是那样的高明啊，他把这个两个角色一颠倒过来的时候，大家就错乱了啊，就只能顺着这个故事继续听，继续听，听到最后，然后听到最后以后啊，就是看到这个撒玛利亚所做的所有的事情。所以你就看律法师，他到最后他没有抗议，对吧？他没有说这个事情是绝对绝对不可以发生的。好，我绝对不会允许一个撒玛利亚人，他没有，他顺着这个故事的最后，主耶稣就问他说，你想这里面哪一个是强盗手中这个人的邻舍呢？所以律法师就顺着这个思路必须做一个答案啦，必须给一个答案。那当然就是也不要，他也不愿意提那个撒玛利亚人的名字，那就是当然是那个怜悯他的人了。好，所以耶稣就马上说，那你就这样去做吧。所以你可以感受到主耶稣讲这个故事他是很有技巧的，或者你可以说在这两个交锋的状态，这个律法师是带着，你可以说穿着这个盔甲哈，带着防卫啊，是用一种防备的心态呢，他来试探耶稣，他要来跟耶稣争辩一个问题。可是耶稣就借着这个讲故事的过程就叫他缴械了，他所有的那个防御系统呢就没有办法发挥功能了，他必须顺着耶稣的思路，最后做了一个合理的结论。好，那这个就是我认为就是这个耶稣讲故事这个手法最后所造成的这个结果要表达这个好撒玛利亚人里面这个很重要的信息。所以很快的我们就看到这个比喻两个最突出的地方，当然第一个就是刚刚已经提到了，主耶稣把撒玛利亚人放在这个故事里面，所以大家都出其不意，没有想到怎么可能是撒玛利亚人呢？这是我们最恨的人，他们怎么会出现在我们的世界里面呢？这是他们不能想象的。所以主耶稣这里你可以说就是好像这个切入到他们的世界里面。那第二个，主耶稣把这个故事反着问，谁是我的邻舍呢？就主耶稣居然说，谁是我他问的问题是谁是我当关心的邻舍呢？但主耶稣的答案是反过来，哪一个是关心邻舍的邻舍呢？他把这个问题反过来问。好，所以这是这个比喻里面非常非常特别的地方。所以接下来我就想要用这两点所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到到底这个怎么帮助我们对爱邻舍有更清楚的认识。我们可以从这两个特点归纳或者是掌握三个很重要爱邻舍的道理。好，第一个我们再回头来看主耶稣是怎么样来描述这个撒玛利亚人的行动。我们回到33节，他对这个撒玛利亚人的描述是很细腻的，对吗？好，他先说这个人来，第一个他的心的状态动了慈心，好，然后他就为他裹伤口，好，然后又你看这个是很细腻，跟上面两个人物的对比，你知道这是很细腻的描述的哈。然后呢又把他 扶到他的牲口上。好，如果今天我们是按着这个撒玛利亚人的描述一个一个走的时候，我们会说，我要是这个撒玛利亚人，我遇到这个人，我要照顾到，我会照顾到他什么样的地步呢？有的人就会说，我可能就看看他，问问他好不好，好看他如果还活着，那我就可以放心的走。可是呢，我们就看到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不断在我们认为会做的情况之下，他都往前再走了一步，所以他把油酒倒在他的牲畜，好给他包裹好。哎，我想很多的人可以做到这一步。好，姑且不谈这个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的恩怨了，就是看到一个受伤的人，我们大概也可以突破到这一步。至少我们要 make sure， 我们要确定他的伤口不会继续的腐烂，他没有生命的危险，可能我们觉得做到这一步就可以了。可是撒玛利亚人主耶稣的描述就是不断的，当你觉得够的时候，撒玛利亚人就又多走了一步。他就说包裹好了，就把他扶上自己的伤口，把他带到一个可以休息的旅店那里去，这样够了吧？可是呢，当你觉得够的时候，他又说，他不但把他带到店里去呢，他还陪了他过了一夜，可能有一个很危险的这个危险期，他还看了他一夜。到了第二天呢，他还掏出钱来这个付这个付这个旅店的钱，不但为他自己付，他也为这个人付，而且不但为他付，还为以后几天的时间都给他付上了。所以你就让这个人住到他好为止。我想对于所有的听众来说，都已经超过我们能接受的程度了。我帮助他是需要的，可是我也很难再做到这一步吧。好，可是撒玛利亚人行动还没有结束，当你觉得说这已经很过分了，这个爱心已经过分到不能接受的时候，居然这个好撒玛利亚人还说，我还要回来，我还要回来看他。所以这个比喻就是不断的让我们感受到，这个主耶稣故意借的这个方式，一直 push， 一直延伸，一直延伸。当你觉得够的时候，他就告诉你，这个撒玛利亚人做的更多。当你觉得这么多已经很够，不能再多了，他就又做的更多，就是一直 push， 一直推，非到让你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而其实，这个就是撒玛利亚比喻，这个好撒玛利亚比喻真正的意涵。我们很多时候看的时候，我们就说啊，所以我们要学习，我们要有爱心，我们要走第二里路，好，我们要对人要付出代价。我们很容易是这样来理解这个比喻，但其实按照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手法，他真正要说的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像好撒玛利亚人这样，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的来爱一个邻舍。所以这个比喻其实不是要叫我们，或者应该这么说，我们要真的学习爱邻舍，第一个要理解的或者要意识到的，没有人做得到，没有人能够像这好撒玛利亚人来对待邻舍。我们其实必须承认，我们都是不爱邻舍的人。其实这个是这个比喻要带给我们的第一个震撼，或者第一个信息，我们不是爱邻舍的人，我们的爱都是太有条件，我们的爱都是太有限。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按照主耶稣基督的命令，我们要尽心尽力爱神，我们要爱人如己，那么第一个我们需要认识到或我们要承认的，是其实我们的确不是爱邻舍的人。我们要很能够真心的意识到自己爱的有限，我真的不是很爱别人的人，我真的不是很爱我的配偶，我真的不是那么爱我的家庭，我其实不是真的那么爱我教会的弟兄姊妹，其实我不是真的那么爱我们的牧师传道。我们如果要真的学习彼此相爱，第一个要做到的就是先承认我们的爱是很不够的。其实真正能做到好撒玛利亚人地步的，只有主耶稣自己。只有主耶稣自己的爱是不断的在我们觉得，就是用我们人的标准来想是不可能的，主耶稣就再往前走一步。当我们又觉得 这样已经是极限的时候，耶稣就再往前走一步。事实上只有他自己才是真正的好撒玛利亚人。在我们世间，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爱到这样的地步。好，那这个我要最后我还要回来，但是至少我们先领受这第一点。我们如果真的要因为爱神我们就爱邻舍，那其实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或要意识到的是，其实我们并不爱邻舍，我们真的很不相爱。我们把爱挂在嘴巴上，其实我们爱的非常的有限。我们的爱是很方便的时候我们才会爱，我们的爱其实是很不够的。但是这个比喻其实等于是提醒我们说，如果真的要学习爱的话，那么第一个就是要先承认我们对爱的亏欠，我们在爱里面对彼此的亏欠，我们在爱中对邻舍的亏欠。好，再来我们进入到下一第二个这个比喻要带给我们的信息。除了我们要承认我们不爱邻舍以外，我们实在不是很相爱的很相爱的一群人以外，第二个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个比喻所要表达也是很艰难的一个信息，也是今天下午我希望花比较多的时间给大家说明的，就是我们的爱就是对他者的接纳。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知道，当主耶稣用好撒玛利亚人做例子的时候，用撒玛利亚人做例子的时候，在一个犹太人的世界里面，这个爱的世界里面是没有撒玛利亚人的。在他们的理解中，撒玛利亚人是敌人，从来不是他们爱的对象。这就是他们已经先对爱的理解，对爱的界限，他们已经有一套爱的系统了，你可以这么说，有一套他们的价值观了， 有一套他们的理解了，所以他们是在这个理解里面他们能够爱。而主耶稣借着这个比喻所要做的也是挑战这个律法师的，也是借着这个问题，借着这个律法师问的到底谁是我的邻舍，后面所真正凸显出来的问题是犹太人他们的理解上面的狭隘，他们的爱是有界限的，是有范围的。所以借着谈论撒玛利亚人，耶稣把一个他们的系统不能够接受的东西丢到他们的系统里面来，一个 alien element， 一个 foreign element， 把它丢到这个系统里面来。而且你就是要体会这个东西丢进来了以后，对他们整个一个系统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张力跟爆炸的力量。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系统不能够接纳这个 foreign element， 这个他者的出现。所以我要多花一点的时间在这一点上，因为这个比喻等于是挑战我们，如果我们真的要学习爱的话，我们很重要的是要在我们的观念上，在我们的理解上，在我们的认知系统上，我们必须容许 foreign element， 容许一个他者能够进入到我们的体系，甚至对我们的体系产生一定的颠覆。这个就是主耶稣要对犹太人的挑战，他们的犹太理解的系统已经把一些不正确的行为已经讲清楚了，而且已经自我合理化，所以他们理所当然觉得不需要爱撒玛利亚人，这是他们在系统里面的人永远跳不出来的一个盲点。如果他们要真的能够按照这个教导爱人如己的话，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他们的这个系统必须要被挑战，甚至要被击破。所以我们花一点时间来思考这个让他者，一个我们系统完全排除的一个物件或者一个观念进入到我们体系，我们花一点时间来思想这个问题。因为事实上，如果我们观念上先没有突破，我们观念没有一个开放性，让这些姑且说不同的人，好，或者不同观念的人，或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在不同体系里面的人，我们要爱他们之前，我们必须先能够打开我们自己的系统。我要花一点时间谈谈我们中国哲学，原因是我们的中国的哲学背景其实对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产生了很重要的那个塑形，就是塑造我们的思维方式。 但是因为我们都是华人，我们都在同一个体系里面，所以只要是华人在一起，我们都不会察觉这有什么样的问题。就像犹太人在一起，他们就觉得他们的爱是一个很完全的概念，直到有一个撒玛利亚人的出现，才会崩溃他们的体系，这个他者对他们产生这样的挑战。所以我要花一点时间来解释我们中国人的一种思维方式。那这个在这种思维方式的背后，其实最影响我们的人是一位道家的很重要的我们就是我们道家的这个智者哈，叫做庄子。所以我要花一点时间来跟大家解释庄子他的这个道家的一个精神，然后我要让大家意识到这个精神如何成为我们华人的一种思维的模式，而这个模式如何造成了我们的一种体系的封闭。我要用秋水篇这段很有名的故事来跟大家分享。在这里有两个人物，一个叫做惠子，一个是庄子，他们是好朋友哈。其实惠子是非常有学问的，学问到一个地步呢，就是当时这个庄子这卷书里面有描述，说他的写的书呢，可以用五部马车装呢，都装不完。很有学问的一个人，什么都问，什么都探索。好，问了一些甚至很奇怪的事情，就是从一般的人对惠子所代表，他们代表的是叫做名家，好，他们是一群诡辩的人，他们搞逻辑的，好。所以这一派只是很可惜，著作也没有留下来，也没有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面能够做到官位，好，所以他们就被我们所遗忘。但其实他们在当时是在逻辑、数学、科学上最有发展的一群学者，好，是由惠子作为代表。那惠子的年纪其实比庄子大一点，所以他其实是他的老大哥。庄子很喜欢惠子，又特别喜欢辩论，他们俩在一起就吵架，在一起就吵架。他们中间吵架是非常有名的，其中最有名的一段就是这一段。你们都知道这一段，他们一起出游，在一个地方看到那个河或湖里面呢有那个鱼在游嘛，好，所以庄子就说：“嘿，你看，好，这个鱼这样的游是鱼之乐也。”好，庄子就说：“你看这鱼多快乐啊！”然后惠子就他们要辩论啦，所以惠子就马上说：“子非鱼，焉知鱼之乐？你又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很快乐呢？”好，那庄子就说：“子非我，焉知我不知鱼之乐？好，你又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很快乐呢？”所以这个惠子就回答说：“就是因为我不知道你，所以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鱼很快乐，所以呢，你也不知道鱼是不是很快乐。”好，所以这个我非子，故不知子矣；子故非鱼矣；子知不知鱼之乐全矣。好，就是说，我不是你，所以我不知道；所以你不是鱼，你也不知道。好。庄子说：“啊，等等，好，我们从头再来一遍，好，所以他就说，请寻其本。子曰：汝安知于乐？云者，既已知无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毫上也。好，所以最后庄子就说：哎，等等，你既然，汝安知于乐？好。”你问我，我怎么知道鱼很快乐？其实你问我这个话的时候呢，你已经知道我知道鱼很快乐了。所以到底这个谁讲的比较有道理？你们觉得惠子讲的比较有道理，还是庄子比较有？庄子是强辩呢，还是庄子真是有道理？啊，听起来真的庄子是强辩，对吗？但如果真的是强辩的话，那为什么把它放在庄子的这件书里面呢？因为这件书里面所有地方都是把惠子变得很笨，啊，让庄子变得很厉害，每次辩论都是庄子赢哈。但为什么如果真的是要这个，就是要揭露庄子，其实最后都是硬掰的啊。那为什么会放在这个庄子里面？表示这件事一定有一定的道理，对吗？好，那其实这一段话不见得是最好把庄子的思想表现出来的一段，但是因为它很有名。也能够做说明，所以我就用这个来稍微解释一下庄子所呈现的一种思维方式。基本上你可以讲 庄子和惠子之间有一个对认知，对就是对理解上面的谈话。惠子他因为我刚刚已经解释，他是思想逻辑，他用我们现在的语言来说，他是最有科学头脑和科学精神的人，所以他对事物，他要对事物本身去做探索，所以他的一种认知方式是一个我物的理解，我要对一个物去加以理解，好，物作为一个客观的存在我去理解它是怎么样，所以你可以说它代表的是一种科学式的精神。可是庄子呢，他就在理解上他要跟惠子有这样的对话，他说其实我们对事物的理解不是这样的，我们是怎么样来理解事物呢？是你可以从庄子的讲话的方式，你可以体会到他要表达的意思是说，我怎么知道鱼很快乐，就是我把我自己放在好像鱼的那个位置上，我自己就好像是那一只鱼，如果我是鱼的话，我在这个水里面像他这样的这种游，这个快快乐乐的游啊，我就可以体会鱼的心情，那鱼就一定会是很快乐的，因为如果我是鱼的话，我就会这样快乐。所以你可以体会到庄子就是在表达一种认知的方式，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认识对方呢？好，惠子代表的就是一个我物的理解，科学性的理解，我要把这个物好拿来观察，我要从一个客观的角度，从外面的角度，客体的角度，我要来认识这个东西。那庄子他要表达就是我们理解不是这样理解，我们是从内部去理解，我们就把自己好像放在另外的那个主体的身上，然后我们透过自己的体会，我们把自己放在另外的主体，我们用自己做主体的体会方式，我们来了解那个对象是什么，所以就产生了一个我的理解方式，是一个主体对主体的一种理解，而这个就产生了你可以说我们中国很伟大的中国的山水画。所以我们中国的山水画都是讲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一个有形的世界，这个山啊、水啊、树啊、花草啊，都跟人有一个心灵上的交流跟沟通。好，这是一个有形的世界。所以当你很高兴的时候，你就觉得树都在唱歌，好，鸟也在跟你欢呼，好，山也在表达一种很愉悦的一种气氛。可是当你很忧伤的时候，你就觉得天地也是这样，好，天也要开始下雨。然后这个所有的树都是在那里很凄惨的在那里摇头，这个鸟儿呢都在唱那个悲怨，所以你就是用这种方式你去了解中国的，尤其是中国的山水画，它是表达一种意境。意境是什么呢？就是我作为一个主体，我有一个感受，我就让这个感受呈现在这个大自然里面，所以这个大自然就呈现的是我的感觉。好，所以庄子所代表的这种认知的方式，就是一种主体跟主体，就是用主体和主体主体的这种认知方式。所以他为什么会这样的回答惠子呢？他说其实你在问我这句话，你就是在跟我沟通，你说我到底知不知道，你就已经是先用主体跟主体的理解方式在跟我讲话，然后你用了这个方式跟我讲话以后，你最后再问我说我这个，你又回到你自己的科学的理解方式，把它当成一个物的方式再来，你自己已经是矛盾的了。你说如果你认为所有都是用物的方式去理解，那你怎么会跟我说话呢？你跟我说话的本身就已经表示你在跟我做一个主体与主体的交流，那既然你意识到有这个主体和主体的交流，那你就要知道我也可以这样子跟鱼有这样的交流，所以他们其实是两种理解方式的对话。一个，那用我们现在的语言的话，你就可以觉得它就是一种科学世界跟我们中国人的就是一种我们中国文化式的思维方式的一种对话。好，惠子所代表的就是一种科学性的语言，然后庄子所代表的就成为我们中国人思维方式的一个最主要的模式，就是我的理解。所以你可以说就是这种理解方式最后让我们中国人虽然有一些科技的发明，但是没有成为最主要的这个科学发展的土壤，因为我们是用将心比心的主体我的思维方式去认识这个世界。好， 而我怎么去理解对方呢？就是我先用我自己作为一个人，好，我的体会。那现在我用这个体会呢，放在另外一个主体身上，去假想，去想象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就是这个主体这种我的主体思维方式。而对庄子而言，我这里会再多一点，因为这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那对庄子而言，这个我呢，最后是跟他对道的理解有直接的关系。简单来说，我就是要透过我对理解的扩大，于是我这个我呢，最后不代表只是我个人庄子，而成为一个能够涵盖所有这世上所有一切，都已经在这个我对这个大我的这个理解里面。好，所以借着我对这个我的认知的扩大，那么我再用投射的方式，那我就对万事万物能够产生一个心灵的共鸣，产生一个内部的理解。所以这就是庄子要呈现的一种理解的方式，就是透过我的无限的扩大到我包含天地万物所有一切的时候，那么我就可以在主体里面对这个世界产生了解。大家听得懂我讲的话吗？好 ，OK。所以这个就产生了我们中国人的主体的思维方式或者是我这里讲主观不一定是不好，但是这种思维的模式，就是一种大我的思维模式哈。我要讲一下很重要的背景，然后从这个背景我要来解释这种我的思维方式或者这个大我的思维方式如何成为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盲点，甚至我会说，如果我可以这么严格的说的话，成为我们中国思维方式的一个封闭系统。在庄子这个时代，你知道是百家争鸣的时代，这个时代在很多方面的观念有很大很大的变化。所以在庄子在呈现这个道家式的思维的，其实当时他们的背景是比较是以儒家的思维方式为主导，因为孔子总说他不是要开创儒家的思想，他是要继承当时周的文化，而周的文化在当时有一个很重要，也是成为他们所有认知观念的核心，其实就是对天的理解。好，所以我们中国人至少在周人的时代他们是有很清楚对天的敬拜，那对这个天的敬拜到现在还留下一些蛛丝马迹，就是在北京天坛的这个南边的这个天坛，就是中国人一直都有祭天的文化。其实如果你透过一些的古书的理解在周人最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对天的了解，天是有位格的，不是很清楚，不能像我们现在有圣经很清楚解释是耶和华上帝或者是一位创造的主宰，不是这么清楚，但至少他们知道天是可以沟通的，天是至高无上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中国的皇帝在一开始就称为天子，就是这个道理，就是皇帝作为，或当时是王了哈，作为整个国家或者是整个的帝国的最核心，他其实是天的代言人或天的代表，人是透过这位天子可以和天沟通的。所以在整个的尤其周公的治理作院里面，他写的整个的那个政治结构或者是文化结构，其实是很有层次的，很有次序的，一定是天在最高，然后天之下有天子，然后天子之下才有贵族，就是所有的那个血亲，然后才有文武百官，这样然后才有平民百姓，所以它是有一个很有次序的这样的排列，而整个的次序的核心其实是以天为中心的。可是借着这个天子的他们的权力的腐化，也加上他们的权力的衰落，后来不是我们知道到了东周的时期，就是那个这个王周王已经没有权柄，所以这个诸侯都起来了，就造成了当时的诸子百家。所以在当时他们遇到一个困难，透过天子的权柄的衰落，其实他们对天的理解也开始褪色，尤其他们就发现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天也不跟我们说话，所以才有这个孔子讲的很有名的一句话天何言哉，讲到这个四季就是这样的运转，天何言哉，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天没有办法跟天沟通， 所以在诸子百家的这个百家争鸣的时候，他们要重新去理解天是什么。那儒家所走的路线就是把外面原来是高高在上的天，最后内在为他们里面的道，最高的道德律，就产生了儒家的道德体系。所以到了孟子讲到心的时候，这个就是这个人的心啊，好，这个善心啊，其实就成为天的内化，成为人间最高的一个绝对的指标。所以这就是儒家后头改造天的一种做法。那道家就代表走的是另外一条路线，庄子老子他们就在面对这个天不语好的这种处境里面，他们就开始把天转化成为自然天，天就不再有以前的位格的味道，有人格的这种味道，有情感的这些味道。最后他就说，天其实就是宇宙自然形成的一种道理，所以就用道的概念取代了原本的天，所以道是有意识的成为天的代表。所以这个道不再是一个超越的，它虽然要解释万物起源的问题，但它也是内蕴在万物之中的。好，所以我们就是要找到这个道，顺着这个道，我们找到人生或社会治理的一种方式。但这里我要表达的重点就是，天原来是作为人间社会之外的一个存在的最高点，它是一个不是我们人超越我们人的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借力点。可是到了道家所要代表的意涵的时候，道就完全内化于自然之中，它失去了它作为他者的一个绝对的身份，它已经融入在我们自然里面。所以这个是老子最主要要表达的信息。到了庄子的时候，他就更用这个主体的意识，用我的概念呢，最后就把这个道，什么是道呢？万物与我合一。好，这是庄子有名的话，他就是把这个道最后内化成为在我们的主体意识。当我们的我膨胀到这么大，已经与万物合而为一的时候，这个道就已经在我们里面。这就是庄子所要做的，他所尝试做的努力。那也在这么多的学，就是这么多学派中，他后来慢慢，尤其是透过魏晋的时候，庄子开始，其实在以前庄子也大家都是讲老这个黄老之治，黄老之治啊，讲这个当时的这个老子其实是比较在汉朝比较有影响。所以到了魏晋的时候，庄子才好像被人重新挖掘出来，大家发现庄子的理论更是有见地。所以这种庄子所代表的这种主体性的思维，其实就一直成为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它是怎么样先具体的呈现，其实就是透过我们对皇帝的理解。所以这个皇帝呢，其实就是这个大我的代表，天下都是他的。所以这个世间一切的事物呢，都是可以说这个天下百姓都是属于莫非王土啊，都是属于皇帝的。所以所有的人都要叩拜他，一切都以他为中心，整个这个世界的理解就是从皇帝的眼光来看出去的，他就是一个大我的最具体的代表。所以这种主体，所以我们从小到大，我们也就是这样就是你知道，因为皇帝是最高，所以就是随着儒家的这种理解就分成层次，好，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都下来了哈。所以我们从小，所以我现在就讲到我们的自己文化的经验，你就知道我的意思了。我们从很小我们就被教导不是从自己的角度看世界的，我们从很小就知道我们要透过一个权威者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用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就知道我们一定是学习，从小就教导要从父母亲的眼睛看世界。好，或大一点的话，我们要从国家从国家的掌权者的角度来看世界。所以最后他的一种思维方式还是一个我的思维方式，是现在我是用这个大我放在小我里面，我的小我是透过这个大我来认识这个世界的各式各样事物。所以这种我的思维方式一直都是我们中国人的就是最核心的思维架构。所以科学这种思维是我们要学习的，不是我们文化自己这样去从事这种客体客观的理解。所以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其实非常非常主观的。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让大家了解我怎么发现这个事情。我以前花很长的时间，在国内的农村里面做声音的培训工作。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才25岁哈，所以声音还没读过两遍呢。神学院毕业了，在声音没读过多少遍啊？那我去到他们中间呢，我是很震撼的，因为这些农村的虽然文化水平不高啊，可是第一个他们声音熟得不得了。我去的一个地方，我在这上面大概有50个年轻学生吧，那个负责人就告诉我说，这个人圣经已经读过15遍了，那个已经读过20遍了，这个读过100遍了，所以我读过2遍的站在台上就不敢讲话了哈，我就说他们懂得比我还多呢。然后呢，我就分享了，刚开始神学院毕业，讲话结结巴巴的，讲完道以后呢，他们要消化我的道，然后他们祷告。哇，他们祷告之好，我讲1个多小时，他们祷告45分钟。他们习惯就是这样子，他们就消化这个道，他们就借着我说的这些道理，第一点、第二点，他们就开始发挥，开始想。他们的祷告跟讲章一模一样，他们根本就在讲道，在祷告里面讲道，因为他们消化的真的很好。我都想打开眼睛，拿出我的笔记本，把他们讲的话记下来，因为里面有太多太多的太好的内容。所以我刚开始我是很震撼的，我说哇，主啊，你真是在咱们国内做了太奇妙的事情。从文化水平来说，这些人根本是就是世间的渣滓，没有人会瞧得起他们。可是居然在主的道里面，在他们讲道的能力上面，在圣灵的充满上，我们真的是比不上。可是我接触时间稍微长一点以后，我就开始发现有另外一面了。这个是主影响的一面，另外还有一面什么面呢？是咱们中国文化的一面。我发现什么呢？就是跟同工们商讨事务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把教会里面一些纷争啊，他们最近为什么又跟那派的人分开来啦，他就开始讲解这个道理给我们听，说这些人呢怎么样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啊。从我一个外来者的角度，我听这些事情也其实也不是很大的事了。但是他们解释的方式呢，就是哇，这事情严重的不得了啊，他们已经加入在魔鬼帮了，他们已经成为耶洗别的那一派了，他们已经成为大淫妇了，这些都是巴别塔了。他们就把圣经里面所有描述撒旦的话呢，通通都用在这个他们的不跟他们合作的这些人的身上，然后就是好像就可以用最严肃的语言来控告他们，来指责他们。所以我就觉得非常的奇特哈，可以跪在那里祷告2个小时，哭得满地都是泪水，一站起来讲话批评主内的弟兄，他可以用最严厉的话。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跪下去是一个人，站起来是另外一个人，可是他活得好好的，他就是每天过这样的日子，他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样的问题。其实我是因为看到这个现象，我才开始研究我们中国人，我要问这背后是什么思维方式，可以让一个这么属灵的人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我不理解。所以花了很多很多时间想这个问题，今天是一点点我的体会了。所以慢慢我就了解到，我们中国人是非常主观的。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我自己有这个经验。你可以跟至少在比较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人，他可以跟你辩论，最后他会说You have a point， 你有你的想法，那我也有我的想法。可是两个老中吵架呢，就一定要你死我活，绝对不可以说你也对我也对，你有你的道理，我也有我的道理，绝对不可能两个都对。两个人一吵架，一定是你要错，我一定要对，一定要变到这样的地步为止。我就不了解为什么我们会这样。但如果你用刚刚我所说的话的话，你就会意识到我们中人就是这种思维方式。在一个体系里面，他就是在他要建立这个体系的权威性跟他的那个独一性，他是完完全全不能够接受任何 foreign element， 任何的在他体系之外的事物，他是不可以融入任何一点点的。这个体系是很封闭的，是很绝对非常主体性的，所以你就不能够跟他有任何的挑战。所以我们做小孩子对父母亲，我们就有过这样的经验，你不能挑战父母权威的，他说的通通都是对的，而且他觉得他自己真的就是对的。 当等他遇到他的上司和老板的时候，他也会觉得他的上司老板也通通都是对的，他要完全适应他的上司老板，而他的上司老板也是这样一层层上去。我们就是这样不断的活在他，就是这个大我，比我更大的我，我们是不断的能够这个透过这个大我的眼睛来看待我们自己。所以最后我们中国的思维方式，当然最终极就是从用皇帝作为最大的我来代表，可这种主体性的思维就是成为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是一个我的思维方式。如果今天这个道本来是天，是一个绝对的他者，是在我们的系统之外的，那么因为我们对天的尊敬，这个他者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体系来改造我们的体系，也就让我们的体系产生开放。但如果当这个道已经内蕴在这个大我里面的时候，那你就要知道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最后就会成为一个封闭系统，它就不能打开，它没有一个 foreign element 可以进入到它的体系里面，它必然是在一个我的认知循环里头。那我现在就是要讲这个重点，如果我们的思维方式是这样，我们是一个我的这个思维体系的话，你是不可能去爱人的，别人进不来的。所以我们再讲100篇道、10000篇道，神再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爱人如己，我们都会背，但我们就是做不到，因为我们的思想是不容许他者进入到我们体系的。所以我就借这个机会做一点点延伸式的分享，尤其是在我们的敬拜。敬拜绝对不是我的敬拜，绝对不是我在敬拜一个我的系统所能接受的上帝，不是上帝来满足这个我的体系的完备。很多人对宗教的理解，最后对进入到上帝的面前，对神的理解也是这样，所有的你可以说宗教或者是所有的民间信仰，它最后要建立的就是一个我的一种，最后是神明来符合人的需要，这就是宗教。可是信仰不是这样，上帝是一个绝对的他者，它不是我们的小系统能够涵盖的。不但如此，它不断的要进入到我们的系统里面，调整我们的系统，打开我们的系统。所以真正的敬拜是我向神敞开。所以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都会神都会把一些 foreign element 带到我们里面。所以你听完一篇道，你觉得很舒服，陈牧师已经给我们解释了，你听完觉得很舒服，那我告诉你，我们没有达到真正的敬拜。神每次我们见到神面的时候，用以赛亚的表就是伏在地上，我们有意识到自己的有限，知道自己的体系不能够涵盖上帝的荣耀，我们必须向神开放，我们必须打开这个我关系，让这个你，让这个他，上帝这个他者可以进入到我们生命里面，能够改造我们，这个才是敬拜。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我与你，我和上帝，你这个 foreign element 不是我体系能够涵盖的，不断挑战我的，我们要跟神是建立这样的关系。所以认识神的人不可能不改变，一个不改变的人他没有敬拜真的上帝，因为只有假的神明可以进入到体系达到某一种的目的，真的上帝是要来打破我们的体系，让我们向他开放。所以第二点，如果我们要真的爱灵舍的话，我们就要超越我们中国人的主体意识这种思维的方式，我们要容许跟我们思想体系不一样的人进入到我们生命里面来挑战我们，我们要跟不同真的很不一样的人，我们要能够接纳他们的思维方式。那这个接纳当然我不是说没有条件的，我不是说所以做的有错误我都要听，不是这个意思，但就说你的系统要能够让你能够听懂，能够聆听这些跟我不一样的思维体系的这种存在，我们要容许 foreign element 进入到我们的体系里面，我们要接纳他者的进入。第三点，我们如果真的要爱灵舍的话，我们不但要接纳，我们最后要进入，要走到他们的世界。所以这里问，谁是我当关心的灵舍呢？你可不可以现在就突然明白过来，犹太人完全可以用我们刚刚讲的主体的我的方式去爱他的灵舍。也就是说，我现在面对这个有需要的人，但我完全用我的体系，用我的想象，用我的原则，用我的方法， 用我喜欢的方式，我喜欢的时间，我喜欢的地点，我完全用我的方式来爱这个灵舍。但这个不是真正的爱啊。所以主耶稣为什么要把这个角色调换？就是如果你真的要爱你的灵舍，你不是用你的主体意识、你的理解、你的方式去爱那个人，因为你如果用这个方式爱他的话，那他必须符合你的模式，符合你的想法，符合你的原则，你才可以爱他，他必须进入到你的体系里面。但这个不是真正的爱。如果真的你 要的话，你要进入到他的世界，你要了解他的体系，你要让真的产生一个我和你的世界的这种交流，你要进入到对方的世界，你的世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要把这个东西调转过来，因为如果不调转过来的话，他永远都是以一个谁是我的灵舍呢，我用我的方式去爱我的灵舍。但当主耶稣把这个调转过来的时候，他对我们的挑战是我们现在站在灵舍，完完全全在灵舍的世界里面，灵舍的地位上，我们来爱他，我们来认识他，我们来来跟他相交。所以再用昨天什么是讲的这个昨天又是是什么，是 anagnao 还是 epignao 重点是在一个强调。所以我们要再重新的去理解爱人如己的这四个字。重点不是爱人如己，如果是爱人如己的话，那就是我刚刚讲的这种我的爱人的方式，就是我用我的方式，用我的原则，用我的想法，用我的体系，把这个人放在我的体系里面。我这样一讲，大家有没有突然意识到，很多时候我们爱自己的孩子就是这样的方式，孩子会必须就是完全照我的思维体系，我的方式来生活在我的家里。好，那为什么会产生这个 teenager 这个十几岁的青少年反叛期呢？其实这道理就变得非常简单了，因为他就是在那段年龄，他开始已经从他本来是从你的角度，从做父母的角度来认识他自己的角色，可到青少年的时期，他开始成为一个他者，他开始有他自己的主体意识，他开始成为一个你，所以他不能够再接受你用我的概念去教导他，他现在要开始，他有他自己的世界了，他要求你对他的世界的接纳。而我们因为从小就是这样带他们的，现在突然变成一个他者的时候，我们就不能适应，所以我们就会跟孩子的主体产生很大的冲撞。所以其实做父母的就是需要了解这个道理，我们要容许孩子长大，容许他们成为那个 foreign element 成为跟我们交流建立这样的关系，那个才叫做真正的爱他。所以我们要做到的不是爱人如己，用一个我的概念去爱他，我们要做到的是爱人如己，我们要把对方真正当成是一个对方，一个不是我以外的一个他者，我要进入到这个他者的世界，把他当成是真的是在我的体系之外，我要把我的体系向他开放，我要听他，我要跟他交流，我要认识他的主体世界，让他跟我在交流中，我们两个借着不断的开放，我们都升华，我们都改变，我们都提升，这个才是爱。主耶稣其实他自己就是这样进入到我们的世界，他是一个他者，但是他进到我们的世界里面来认识我们，甚至我们可以说他认识我们比我们认识自己都还要深。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常常带着许多的扭曲，因为我们不能够全然接纳自己的真相。神作为一个你，他进入到我们这个我的世界，他就来改造我们这个我的世界，他们就使我们这个我的世界可以活得更加的有色彩，更加的有价值。所以最后神进来，他作为一个他者进入到我们的世界，他是要来成全一个真正的我，而不是要泯灭这个我的存在。主耶稣是来爱我们，成全我们， 但是不是按照我们的旨意，是按照他的旨意。他让我们自己所建构起来的我，在他的面前得到真正的转化与更新。所以不是基督教的信仰绝对不是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啊，这样的理解不是我们小我的，我们主个人都不存在了，我们最后就是要成全，不管那个是什么国家啊，什么社会理想上帝，神不是这样的。神作为这位完全的他者，他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他就是要转化我们的小世界，他是来丰富我们，他来更新我们，他也来打破我们。所以被打破是很痛苦的，可是被打破以后所得到的更新却是非常甘甜与喜乐的。所以这个比喻最后是要说明的，就是这个最大的诫命，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神啊，然后我们要爱人如己。所以我们必然是因着爱神，我们才因着爱神的缘故，我们会爱人。神怎么样走进我们的世界，他作为他者，他如何聆听我们，听我们的祷告，进入到我们的世界，跟我们交流，接纳我们，认识我们。我们因着神对我们爱的榜样，我们在神的爱里面的学习，我们才知道怎么去真正的爱我们的邻舍。所以爱人如己，不是这个两条诫命的次序就是这样，爱神，因着爱神，我们才可以爱不可爱的人。但同时这个两条诫命也需要反过来来理解，就是我们是因着爱人，我们才能够回头来爱神。因为我们只有在真正爱的爱人的痛苦和付出跟努力中，我们才能够明白怎么样更好的来爱上帝。不然爱神永远都是口号，爱神最后你怎么不知道你最后的爱不是一个我的理解，你真的能够进入到上帝的世界呢？所以只有在实际在爱中的操练，我们最后才能够成为爱神的人，我们才知道怎么样进入神的世界。其实我们真的在这上面是有很大的亏欠的，因为我们常常花时间邀请神进到我们的世界满足我们的需要，可是我们很少花时间真的去想神在想什么，神在做什么，神在理解什么，神的心在哪里，我们怎么样进入到他的世界，我们来认识他，爱他，我们按着他的旨意而行。所以最后我们从好撒玛利人比喻领受的爱邻舍的三个要领，其实最后要回到我们爱对爱神的理解上。所以同样的，在爱邻舍，第一个我们要承认我们不爱邻舍，第二个我们要变成一个开放的系统，让他者可以进来，第三个我们要进入到他者的世界，用他的世界来认识他，来了解他。同样我们要在这三点上最后回到神的身上，借着我们对人爱的操练，我们最后要知道也要承认我们永远是不够爱神的，我们不是爱神的人。我们要常常的更新，常常的承认我们对神的爱是何等的亏欠。他是这样的进入到不断的，当我们说够了够了的时候，他这样不断的进入到我们的世界。我们也需要承认我们在爱神的事上我们真的很有限，就算我们听到这世间最伟大的宣教士为神摆上多少，我们都不能想象怎么有这样的宣教士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说这个都不够爱神啊，神对我们的爱何止是如此呢？所以我们若要爱神，第一个也是要承认我们其实是不爱神的人，我们不够爱神，我们对他的爱太有限，太有条件，我们要承认这就是我们的光景。最后第二个，就像刚刚我讲解敬拜一样，我们要不断的读经，不是去读想读的经文，而是不断的向上帝开放，让神的话进到我们里面来改造我们这个封闭的体系。我们不断的向神敞开自己，我们不断的让神，我们要所谓的顺服就是这样，我们让神进到我们的世界，按着他的心意，按着他的喜欢神可以住到我们心里面，来到我们的生活中的每一环。然后第三，神可以进入到我们生活的每一面来跟我们沟通。 所以顺服不是很苦的事情，当然顺服的经历是很苦的，但是其实顺服到最后是怎么样呢？是神真正的借着我和神，我和神作为他者的交流中，我的世界成为一个真正美好的世界，一个神所喜悦的世界，也是我自己才会真正喜乐和满足的世界。神作为爱我们的他者，他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是要让我们能够真正得着丰盛的生命，这就是我们的上帝。所以在这两条诫命里面，我就希望可以带给弟兄姊妹这样的提醒，我们学习在爱神的事上，在爱人的事上，可以借着主的道有一定的更新。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你作为一个绝对的他者，你却愿意降卑成为人的样式，借着圣灵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中。天父，我们都是封闭的系统，我们不可能向你敞开自己，若不是你来召唤我们，是你自己用你的爱来融化我们，来开启我们，没有人会向你敞开。我们没有办，我们的体系的自我封闭没有办法让你进来，但大能的上帝，你因着爱的缘故，你就不断的好像这次小好撒玛利人一样，你没有到此结束，你又再走一步，你又再走一步，你又再走一步，打开我们的世界，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你来爱我们，认识我们，接纳我们，更新我们，让我们也可以在你爱的带领之下，我们一点点学习来回应你的爱。天父，我们感谢你对我们何等的有幸能够成为你所爱的对象。天父，我们愿意按着你的教导，也学习在爱的事上来长进。我们愿意向你承认，我们实在是爱心不够的人，我们对人很有爱的爱很有限，我们对你更是爱的不足。但是感谢你，你没有因为我们的这样的常常的不愿的这样的自限，天父你也自限，你反而不断的付出，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感谢你这样永远为我们走第二里路，这样不断的突破，这样对我们的爱。天父感谢你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中，主你更新了我们，我们也求你让我们也向你立志，我们要不断的向你开放，我们要你进入到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角落，我们要你来认识我们，改造我们，让我们不再成为一个排他封闭的自我中心的体系，我们不断让你借着很多的人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中，来陶塑我们，来开启我们，让很多的 foreign element 能够在我们体系里面，把我们这些封闭和扭曲都能够一一的磨净，把我们彻底的打开在你面前。天父，也更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可以进入到你的世界。我们何等的只喜欢住在自己的世界里面。那天父，我们花太少的时间来认识你，来认识你的心，来认识你的心意。天父，我们若真的体会你的爱，天父愿就在此时此刻，我们心里面被你的爱所感动，我们就更加的来到你面前祷告，寻求说，主啊，到底你的心意是什么？你所关心的事物是什么？我们怎么样不是关心自己的事，却真心是你所关心的？你关心的是你教会的健壮，你关心的是世人的得救，你关心的是这个世界的更新，你关心的是你儿子要来做王，要万口颂扬，万妻跪拜。天父，也就愿意在这你所关心的事上也成为我们最核心的关心，我们能够更少的放下自己的需求，自己的理解的需求，我们可以更多的来理解上帝你这广大的心意，让我们有价值观的调整， 有体系的更新。我们把这一切带到你的面前，求你让我们不在地上白白而活。我们所知道的真道，让这些真道使我们真正成为自由，我们可以活出真正你所赐给每一个人应该活出的生命。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你的道献上感恩。我们将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